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这是郭文贵8月7号的报平安直播视频。现在在文贵的Facebook 还有这个 YouTube 咱们同时直播。这个今天是周末啊，这个在这个美国，那么在大陆呢已经开始上班了，现在是星期一的早上啊，刚刚过完周末，应该这么说。这个虽然是周，我从来没有周末的概念，我经常问人家今天是星期六是几号，然后星期六是星期几，所以人家老笑，说我没有，从来没有什么周末呀时间的概念。在到现在我父母的生日我都记不住，我太太孩子生日记不住，对生日数字啊账目，哎，天生我在这方不行啊，绝对不行，包括语言啊，这个语言能力极差，所以我背一个单词都是四五千遍才可能记住，还不能百分之百啊！我很多台湾、香港的朋友都知道，这是这个我的这个语言方面很难。说每天背英文单词，每次背都很难。比如说我在香港这个粤语啊，到现在，你说我这三十几年到香港去了，粤语就是学不明白啊！经常搞，经常在这块这个丢人现眼啊！但是很有意思。我的生命呢跟台湾和香港呢这个都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可以说是我的生命中很最重要的这个三个地方啊，香港、台湾和美国。我在这三个地方和再加上后来英国待的地方，应该加一起比在中国待的时间可能是差不多，或者是一半一半吧。后来这个一二十年我在香港和这个美国欧洲待的时间应该大于在国内，所以说呢我对这个香港和美国英国的感情是不一样的。那么同时呢，这一年我在日本待的也比较多啊，对日本是比较熟悉，也是有感情的。那么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台湾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有很多很多的合作，我的佛教的这个对佛教的认识啊，包括这个清水与大区的这种这个轮回因缘的理论啊，哲学或者是宗教思想，包括我对建筑室内设计的这个整个的启蒙，包括对国家民族历史的这个文化启蒙，包括个人的素质和修养，都和台湾有巨大的关系，和香港那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后来在经济合作、个人形象和成长当中呢，那这个可以说是几乎每一步都跟香港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对台湾和香港的感情呢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自从这个我爆料到现在呢，我接收到了这个太多太多台湾和香港朋友的关心呢，问候啊，包括呢一直就想让我谈谈香港和台湾。我必须要说的事情，香港和台湾呢是在我的第二季啊，第二季我是开始报香港，第二季就是明年的2018年5月份以后报香港。那么2019年啊，也就2018年年底，2019年5月份开始报台湾。这是我想我的当时我的计划，三年计划这个细节吧。由于我提前报了这个计划和说出以后，大家就看到了台湾啊中什么这报纸的电台那电台出通通出来了，这个开始揭我的底呀、啊、什么什么什么骗台商啊全来了，香港警察大打出手对我进行调查啊，对我进行调查，这个全面开始进行提前对文贵的封嘴战啊，歼灭战啊，这个妖魔化战啊，这个舆论战全开始了啊，这在我预料之中啊。这就是为啥我一再说推友们的别着急，你们把我都提前给当成炮灰了，给推出去以后，对这个整个我们的爆料计划和远大理想是没有好处的。我提前是说了有什么好处呢？没好处，结果引来了一身骚啊！大家看到了香港警察那家伙出动这么大的警力啊，这个到大陆去到看守所，到大陆去这个抓人，这个香港警察他靠的是什么呀？他一定是盗国贼们，还有这些他们曾经的利益集团和现在的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嘛， 啊，支持一下嘛，要不然怎么能有这样呢？那么由于大家的这个推友们一要求，我就兴奋了，我这个人爱冲动，一冲动一激动，突说出去了，一说出去引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台湾这个香港这个舆论战，那么包括我这个提前这个说了香港警察对我们这种和盗国贼这个趁在一起，然后呢对我的在香港的陷害和政治陷害和司法陷害的这么一个视频出来以后，到现在港澳台华人媒体没人报道。为啥没人报道呢？很简单嘛，这媒体全被盗国贼控制了嘛，是吧？那么在香港这样的地方，可以说香港媒体和台湾媒体是华人媒体最发达的了。那么到现在台湾和香港就没人报道，不管这个案子是对是错，这么大的一个搜捕，这么大的一个警察行动，涉及到了几百亿港币啊，所谓的诈骗还串通这个诈骗，还有一个是2000多亿的总金额，那你说你干嘛不去报呢？不报，就像海航一样啊，海航的事情也不能报。香港有几个敢报海航的？没有敢报。你报了以后就会引来警察黑社会对你找事儿，甚至抓嫖娼。所以推友们，大家要看到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文贵和推友们一起来奋斗的和目标，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对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盗国贼呀，他们控制到国家呀，十几亿人民的国家呀。这些人你们以为的，很多老百姓一说国家，一说领导人，就是素质高雅，一尘不染啊，这个没有性欲，没有物质的贪欲，睡觉的时候都穿着衣服睡，穿着西装睡啊，一睁开眼睛说的话都是神话啊，为人民为他人啊，从来见女色不睁眼睛，大家都绝大都是这么想。所以说你说领导不好，那领导代表国家呀啊，那你说这个国家这个有些行动，那你就是伤害人民呢。国家领导和人民关系是完全独立相反的，领导不代表国家，领导不代表他个人素质高，国家有时候不一定都是为老百姓好，国家被绑架了就是害老百姓的，这个起码道理大概应该知道。所以现在这个很多港商朋友这个看到我这个案子以后，大家害怕了啊！在过去几个月啊，都把别人给抓了，也说跟我没关系啊，而且许多港商都认为大陆的事情跟香港没关系，你错了啊！郭文贵的事情证明了大陆的事情跟你都有关系，现在都害怕了，唇亡齿寒吗？所以每个人都说，那我这钱以后，我这生意，我这炒股票是不是也会跟你这一样呢？那当然也会一样了，还比这职位过之没有不及啊！不会只抓铜锣湾事件不抓你，不会只抓肖建华不敢抓你，那不可能。那台湾的那多少个就是电信诈骗都给抓大陆去了，从东南亚国家，但有多少是以电信诈骗的名义给抓大陆去了？台湾敢说话吗？有人敢说话吗？你上哪说话去啊？是不是？那联合国都被行贿了，你说你台湾算什么呀？那么这个最近推友说，一总哎，报不报料啊？报不报料啊？啊，赶快报啊！没有新内容啊！所有推友们要擦亮眼睛，凡是说这种话的人都不是我们推友，这比五毛还险恶，这都是专业特务或专业派来搞咱的。就咱报了这么多料，王岐山先生的夫人姚明山的美国护照为啥不说呀？这不是料吗？我报完的料不是拉倒了，不是报完的料就结束了，对吧？然后这个海航在香港炒股票啊，内幕交易啊，这个多人同一个法人同一个集团进行了自内部拆借，内部操作股市，诈骗小股东，诈骗香港证监会银监会，到今天海航都没给出十几年上市公司的所有最终受益人。海航在香港获得这种特殊待遇，香港的法律呢？海航在台湾的暗的投资明的投资，香港台湾政府查了吗？他为什么要用别人的名字去投资等等这些事情 啊，现在我们报完料以后，不是说报完就拉倒了，我们不是在那放炮的，炮放就拉倒了，我们是要打到目标的，打不到目标是不会拉倒的。海航的在香港的操作，金融操作，为什么海航聘用了香港的警察高官，这么多金融界前证监会高官，为什么聘请了那么多政府高官，他们之前有利益吗？就是刚刚的这个宣判的这个过去的那个政府的和这个邢鸿基家族的这个腐败案，是不是包括曾荫权的案，有一个新名词叫做政府任公之前的黄金绑架，利益绑架，那就是你任官以前你拿了人家的钱，我已经不用考虑你以后给不给的送礼就可以定罪了。那这些当官的就是下来以后去了这些财团，为什么去这个财团，但是之前你知道没有，也是不是黄金绑架呢，利益绑架呢，有没有罪呢？我们香港的老百姓啊都很老实，台湾老百姓也很老，都很讲法治啊，都是用声音用呐喊和平的方式来面对这些挑战和这盗国贼们。那你就错了啊，你是拿着一本书和进你们家抢劫你来来强奸你家人的流氓们，你要给他讲法律，你一刀就把你砍死了，哪有你说话的机会啊？海航到香港去的贷款有一笔贷款是合法的吗？海航去台湾的投资为什么偷偷的投资，带穿着那么多马甲去投资，台湾政府真的不知道吗？知道的人为什么不说呢？所以现在很多推，每次我这个说我郭文贵报了报警料报警料，我报什么，我报了范冰冰啊小姐，报了许晴小姐没人说话，报了王岐山家族冠军刘成杰孙瑶美国护照海航几万亿没人管，现在我报完以后都来查我来了，推又不吱声。凡是天天叫喊着文贵要爆新料的这些人，不是我们自己人，退友们，那真正的是藏得很深的五毛和七毛，大家一定要小心，文贵天天都是料，每句话爆的都是料，只是你愿不愿意接受，你是不是用公正的心面对而已。所以今天我要谈谈香港和台湾啊，一点点一点点啊，但是别吓着人了。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关于台湾。我和总政啊联络部的领导和管总政联络部的军委领导，有一次在西山啊，中国的军事核心区西山，西山内部的很高级的啊这个招待所，跟他们吃饭。当时是正好陈水扁啊正在这个和马英九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个他这个马英九先生他们竞选正大概就是枪击案发生的前两三天吧，前两天吧，我说这回谁能赢啊，他们说这回肯定是连战，他说肯定连战赢啊，连战赢，和连战来比的时候连战肯定赢，为什么输了一大堆，那哑然的就是连战肯定赢了。他没想到几天后陈水扁一颗子弹他赢了啊，赢了以后我又跟这几个领导还有这个总政联络在一起，他们很沮丧啊，很沮丧。我说你们不是说这个连战赢，怎么没赢啊，连战先生，怎么陈水扁这个家伙赢了，怎么回事啊？领导说出乎意外，我非常出乎意外，但是说你必须得佩服陈水扁呢、啊、他说陈水扁这个人这招玩得很厉害呀 啊这个我说这太坏了，怎么这么下三滥玩这招啊。这个领导没吱声，酒后他跟我说，文贵，人家玩下三滥那也是政治，咱玩的下三滥比人家过，他说你不得不佩服陈水扁。我说你怎么这么还佩服陈水扁呢？最后他给我讲了陈水扁的学习的辛苦，穿着背心儿什么学习，怎么从一个苦孩子苦哈哈的斗争，在台湾这时候咱们布下了这么多天兵天将动不了他，一回回的赢，给我讲从地方到台北，台北然后最后选总统，然后怎么民进党的打开啊。哎呀，我当时我那时候也被洗脑洗差不多了，我说第一次听说这么高的领导啊，这么高的领导，因为他是军委副主席啊，他是管总政联络部的呀， 来说这个台湾的刚刚的被大家骂得要死的陈水扁的好话，而且桌子旁边一堆都是中国报纸骂陈水扁的，这一幕对我影响特别大。就这位这个副主席啊，深刻的意识到，就是说陈水扁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而且大陆在台湾布了这么多天兵天将，没动得了他，让他们也很惊讶。总政联络部这位领导当时还没那么大的官啊，再过几年后，这位总政联络部的朋友当了大官了，当大官了。我们又在一起吃饭啊，这回该谁上？马英九上来了，哈哈，马英九先生上来了。我又问他，我说这回马英九先生上来了，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啊？能控制得住吗？而且这个马英九跟咱亲跟咱近呢？我这问的时候，同样的两位领导多了一位新领导，这位老领导说马英九绝对没问题，我们控制得住，100%听咱的啊。我说那他会干啥呀？他在这个期间内一定对九二共识重新定义啊，台湾和大陆之间的经济更加紧密，咱们的大萝卜政策将会得到具体的啊有效的实施。然后我说他还会干啥？他说一定会把陈水扁抓进去。我说那你咋知道呢？他说咱给他已经有要求了，必须把陈水扁抓进去。中正纪检部的这位领导还在那笑啊。后来这个大领导走了，那位新领导走，剩下这位我比较熟悉的这位领导，也升官的领导坐下来喝酒。我说你们咋这么自信呢？就陈水扁就会被抓，马英九先生就一定会把这个经济政策延伸，九二共识再确认啊，这个大萝卜政策会实施。这位朋友也喝懵了，我们俩抽着雪茄在那给我讲。那次我对台湾认识了，他说文贵啊，我们对马英九先生的私人生活控制了很多年了，他不敢说话，绝不敢，我们想让他干啥他干啥。说马幼景先生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视线范围之内，他的两个女儿也在我们视线范围之内。哎呦，我说这要是他要翻了脸了，你对人家人这样，那你这个就麻烦了。他说我们有一箭致命之招。然后我大大大给我一讲，我当时我晕了，我知道他一说这细节，我知道马英九先生已经彻底被控制了。然后弄陈水扁是大陆必须的要求啊，不弄陈水扁，他说以后震慑不了他们。这个故事后来看到，当时所有在当时的计划都得到了落实啊，马英九先生在他任期内大胆的经济和大陆的结合，大陆的大萝卜红萝卜政策一再奏效啊。马英九先生也非常激进的，不像他本人的风格，把陈水扁先生送进了监狱。不论如何，在这期间内对九二共识一再确认啊。这是关于台湾，这就是其中的台湾一个故事啊。那么说到这时候，我再同时讲讲香港啊。这个统战部的一位高官明确告诉我，在曾荫权当特首的前，还没下台的前大概4个月左右，我们在深圳吃饭，我有个好朋友是曾荫权的先生的好朋友，我说这个我们要到香港去呢，有些事儿，我说这个我国外的朋友要在香港搞个活动啊，这个有几个前元首要到香港去，我安排见一下曾荫权先生。这位领导没说话，喝到一半的时候拽着我的袖子让我站到了院里面，站着跟我说去香港不要跟曾荫权联系。我说为什么？他说几个月以后他就是辞职，而且这个人早晚得办他。我当时就一激灵，我说为什么要办曾荫权先生，这人不错呀。他说他的背景还是英国人， 还有曾荫权这个人不听话，非常不听话。我们现在领导交代很多事情，他拖，啊，用软政策对付我们。他说那我们不能给香港立下一个这规矩，不听我们的话的人那不行。我说那不能绝对听你话呀，绝对听你话那香港怎么交代？他说我们要求的是100%，不是90%，不是95%，是100%。他说你就少跟他有联系。后来大家看到了曾荫权先生啊，以跟那种现在在香港已经普遍了的理由啊，普遍了的理由，而且还安排了各种所谓的大陆已经是被收买的人出来举报啊，跟对付郭文贵的招一样，跟对付家人一样，把他拿下，羞辱他，羞辱他，这全都是啊北京统战部啊中港中联办所有细节的安排的结果。任何一个港人，我相信他拍拍心窝的良心都应该知道，曾荫权先生，我跟他也没见过面，不认识，对他这样的羞辱，对他那样的做法，不就是杀曾给港汉吗？就是让你知道下一个特首啊，你不像董建华先生一样100%听我的，就是曾荫权的下场。哪个呢？这就后来出来了梁振英先生，又现在出来我们女特首，伟大的女特首。这就是杀曾给港看，而且这个杀法任何人没有敢提出异议，用香港的法律，用香港人的刀杀了你最可以说是你真正的兄弟姐妹，让你一次次的让你看着那个鸡啊，杀曾的那个鸡血，曾的脖子上的把刀亮晶晶的晃在你港人的面前，让你天天害怕，让你感官害怕。从台湾的马英九先生的私人生活、性生活、录像带啊，家人被掌握，到香港的曾先生、曾荫权先生这个被杀曾给港汉这一系列的这个计划的成功，可以说就证明了港台之间的利益绝不是国家统一和国家利益。为什么？如果说是曾和港台湾真的是他宣布独立了啊，真的是违背国家利益了，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任何这个文贵可以说的，或者说违背了民族利益了，那也没啥说的。我认为曾荫权先生没有违背国家利益，没有违背民族利益，也没有出卖港人的利益啊。陈水扁他也没敢走向台独，他也还没到出卖这个民族利益，咱先不说这个，这都是党派之争。党派之争里边就有什么？就有盗国集团的利益在里面。事实上老百姓认为，很多官场的绝大多数的党员都认为这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如果是国家民族利益，我绝对同意，你甭说用这招，你用什么阴招都可以，在民族国家利益上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可以啊。可是今天我要说的事情，这个背后的故事很多都不是国家利益，是打着国家的利益，再给盗国贼集团划定利益地盘。我要说的事情，今天我要向台湾、香港所有的高官们，我要说一句话：在过去的20年内，早就制定了对台湾和香港的三个政策。什么三个政策？啊，大家要记住。叫蓝金黄，蓝金黄计划。我绝对相信美国的情报机关、台湾的情报机关、香港的所有官员没有任何人知道，只要是知道的就是绝对的咱们情报部门最高级的特务。这个蓝金黄计划已经实施了20-20年了，最甚的就是过去的这5年，最夸张， 什么叫蓝金黄计划？啊，大家可以看到，蓝就是代表着今天的互联网，就是网络的整个的一个埋伏、潜伏。这个网络的埋伏和潜伏，无论从金融、从军事、从情报、从未来的这个网络战发生，或者是战争发生，或者现在正常的民意交往，或者是民意调查当中的各种信息，完全控制。这要通过收买当台湾、香港的这个通信商、网络商、名人、大 V、媒体控制，实际控制人，主要用金钱收买，抓小辫子，给市场、给利益等等，把网络控制。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所有如果任何人一个政治家不懂得网络对港澳的影响，那你就不配做政治家。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金融中心的核心就是金融，这个金融的各种数据，股市的上下浮动，各种金融参考的各种指标，事实上都在控制范围之内。香港的金融、银行、证券、上市公司的信息也在控制之中。事实上，香港和台湾各种股市、各种金融的数据很多都已经不真实了。更重要的事情，通过网络控制了言论，控制了整个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就是洗脑。而且在重大事件的时候，啊，像陈水扁被抓这种事件，像曾荫权先生被审这种事件，这两人可以看到80%-90%的任何的民意都是倾向于政府那一边的。大家在这个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中，你的眼睛已经被蒙上了，你的嘴巴已经被缝上了，你的耳朵已经被放上了听他的音乐的耳塞了。这个结局看上去是民族国家利益、政党利益，事实上是不是的。因为这个操作人不可能全是咱们大陆的或者说政府的高官特务，绝对不是。前期的运作、网络商的收买和利益的划分和利益的给予，全都是由这些统战部啊，这个整个的这个驻港办公室、中联办、港台办所有指定的商人，就像过去文贵这个身份一样，由他们去执行、去落实。这些人在中国的所有情报部门、统战部门和中联办，那都是民族英雄、国家英雄，给予的是什么呢？国家政策的倾斜和贷款的不限额的贷款和低息无息贷款、长期贷款，同时免费甚至是免税，或者睁着眼睛看着他去犯罪，更不交税，去获得台湾和香港的市场。这在大陆已经政治合法化啊，然后又完全给他法律、给他正规化、给他洗白。香港和台湾大家可以看一看，多少大陆的上市公司和台商，多少人是明着在这块圈钱抢钱啊！就像我说的恒大的徐家印先生啊，他这个什么搞地产的，他是玩金融地产的，金融地产就是骗地产的嘛，所有就是玩的贷款嘛、容积率嘛，在香港操作股市嘛，大家很清楚，包括和台湾的各种合作，但是打着很多的名义，全都是以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统战。他们所有的违规操作、违法操作都被冠上以国家统战的名义，不会被查。如果说他们哪个人敢站出来说你们的公司是合法的，你们的资本全是合法的，郭文贵愿意拿脑袋给你赌这个事情，你敢拿出来吗？但是没人查。就像海航十几年前 中国证监会就一直要求他说你要披露你最终受益人，他从来没披露过冠军。他到香港上市，他从来没披露过冠军就是实际受益人。到后来在海外买公司披露了英文文件有冠军的名字，在大陆从来没披露过冠军，这明显的是金融诈骗。为什么没人查？在大陆证监会十几年没人管。就像李友，北大方正集团由贺锦涛、贺国强家族等多个常委家族持有的股票从来不披露最终受益人，而且成为国家机密。北京的老领导来给我见面的时候明确告诉我说，方正的这些你要报的这些老领导的家族股票我们都很清楚，你不能报，这是国家安全国家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告诉大家揭露盗国贼的重要性。台湾和香港的老百姓的利益已经多年来被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安全为名，和反台独为名、反港独为名，被利益集团盗国贼的家族说马甲，这是核心。如果香港老百姓你们爱国，台湾的同胞们你们爱国反对独立，台湾那些国民党大佬们你们真的反对台湾独立，真的是要为老百姓利益，我请你扪心自问，这些钱这些利益是不是符合台湾的同胞和大陆的14亿的同胞所有人的利益？这些钱都去了谁的腰包？可以这么说，不会超过 10% 的钱留在台湾，留在大陆，也不会留在香港，都走向了欧洲美国。既然他们是认为国家和民族同胞的利益重要，为什么把钱要放到欧美去呢？既然他们认为国家和民族大陆的安全利益重要，大陆的官员爱说的话，14亿人民的选择，那14亿人的选择你为什么把你们的儿女全都放到欧美去呢？很显然这不是我今天要说的事情。盗国贼们瞒天过海，就像海航一样，以国家民族的利益绑架了台湾的几千万的这个台胞和几百万的香港同胞，而且更重要的事情，他们使用了蓝色、金色、黄色计划、蓝金黄计划，绑架了所有的统治官员。什么叫金色呢？刚才我说的蓝是下个是金，什么叫金色计划？就是金钱，黄色的金钱，金色的金钱，金砖，啊。通过哪里输送利益？通过所有的上海的昆山的台胞、上海的台胞和上海在广东开厂的台胞，主要是三个地方。通过故意放水让他们免税，到最后让他们偷税，给输送利益，进行法律的镂空的绑架，让港商到东莞去嫖娼，到港商到广东去投资，进行前期的利益诉讼，后期的所谓的违法绑架，然后在大陆给所有的台商、台湾国民党包括民进党那些高官，你们好好查一查，有多少人在大陆获得了巨额的利益而没有纳税，他为啥没纳税？一是偷税，二是故意给放水。为什么放水？港商有多少人，谁敢说跟大陆的官员，哪个地产商、哪个大的投资商没有个官员、几个官员的后面撑着腰呢？撑腰的同时，哪个有没有牵扯到政治呢和腐败呢？这些政治腐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出卖港人。同时这些台商、港商回去以后，再和跟自己的当地的台湾的领导和香港的领导进行了家族式腐败，这就出现了曾荫权先生这样。只要是这些盗国贼们指挥你来出面指证已被这个港商台商绑架的领导人和家族，那举一个死一个，抱一个死一个，这就是金色计划，利益收买、利益绑架、司法陷阱、金色计划，没人能过得了。我曾经和总战部的一个领导 这个在香港啊，我们有几天在一起，我看到这位领导他在酒店里面收到的手表全都是一盒一盒的，他收到的现金他从来连查都不查，他也不从来不回避我，别人给他送港币，港币他不高兴，他拿了一大堆管什么用啊，他愿意要欧元，不要美元，这个上面不要美元，要英镑，让很多人要瑞士的现金，那都是一兜子一兜子来呀。在半岛酒店他有一个大房间，然后他实际上官方的住的酒店是当时啊那个没拆二这个这个香港回归之前那个 Ritz Carlton 酒店，那钱那个时候都是那都是一大兜也100万-200万美元，那个欧元轻松的很，那个英镑都是什么都是家族送的。后来这个 Ritz Carlton 拆了以后盖了这个新的办公楼，他再来的时候就有了四季酒店，他经常是四季酒店有个房间，然后再在香港啊香格里拉有个房间，官方指定的地方，香格这个四季酒店里边收的钱那就更大了，他都不愿意收现金了，他不在乎了，包括对港对台工作的几个人啊，那后来都被抓了，那到香港去除了玩明星，台湾大陆韩国来的明星啊，然后喝酒收礼，就是跟这些家族勾兑，跟台湾的家族勾兑。那么第三招叫黄色啊，蓝金黄，这个黄就可怕了，就是跟女色有关系了。有几个地点，台湾人的坟墓昆山、上海和东莞，还有澳门，香港人的坟墓就是东莞、广州还有澳门。为什么？台商爱赌，台商爱洗钱，港人也爱赌，澳门就是挖下这个坟墓的地方，凡是去澳门去赌的，赌大多数就跟着嫖，甚至是赌嫖赌都在一起。黄色计划就是掌握所有台湾高官、商人、名人性丑闻，毒吸毒的丑闻，然后就是赌的丑闻，通过赌给你输送巨额的筹码，你赢钱也可你输得家破人亡，然后还惹上黑道追这个债的这种不可解决的麻烦，然后在澳门的整个的嫖，那就是这些录像抓住一个灭一个，永远威胁着你。很多台湾的高官、国民党高官和家族换身份，用其他身份到澳门去赌博，那我听说的太多了，未来我会一一爆出来细节，台湾和香港多少高官被录下赌博的视频和嫖娼乱淫的视频，和这个收取非法筹码赌马的视频和证据，这比核武器厉害。这就是今天台湾和香港和这个盗国贼之间的博弈当中，你不可能赢，因为这些人把过去的正常生活赌赌赌赌赌赌啊嫖当成正常生活的方式，已经成了盗国贼对付你的核武器，你必输无疑。而这些战斗都是没有声息的，远远超过核战争。谁要说对台湾打仗啊，对港战，它都是骗老百姓的，转移视线的。核心的较量就是蓝金黄计划。蓝金黄计划一直24小时在战斗中，从未停止，也永不会停止。它的效力和杀伤力远远大过一场导弹和各种所谓的枪炮的战争的杀伤力。 核武器是不可能使用的。所有这些媒体的耸人听闻，吓唬台商和港商，那都是人家网络的，就蓝色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大家去想一想，在蓝金黄这样的计划啊，网络洗脑、封眼、闭嘴、控制舆论，巨额金钱、巨额利益、巨额项目的绑架，然后你黄色性和毒和赌的丑闻放在一起，您告诉我，所有的港澳台的朋友们，你们有机会吗？有赢的机会吗？所有的台商和港商，你们有未来吗？你敢保证你的儿子女儿、你的兄弟姐妹不中招吗？你不中蓝色的计划的招，你不中金色的计划招，你不中金色的计划招，你不中黄色的计划招，三招你都不中，你只能活在庙里边了。你待在庙里边你不上厕所吗？待在庙里边你不解脱裤子吗？你上洗手间都可能被录下来，都有人拿着威胁你。这就是文贵要提倡的国际条，以警治国反，我反对以警治国，以黑治国，以警反弹，以黑反弹。今天是以黑治港，以黑治台，这已经大家都很清楚了。以上这些手段都是黑手段，凡是被蓝金黄计划已经给计划了的人和中了招的人，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为什么过去几个月来我爆料台商绝大多数人没几个在公共场合敢谈郭文贵的。为什么？一，怕郭文贵爆出他们在大陆的这个内容不得罪郭文贵；二，不知道谁是在他身边执行蓝金黄计划的，怕中招，所以都闭嘴。在台湾就更多的人害怕了，因为台湾太多人去过北京北四环的阜成花园那三个楼了，多少高官和金钱呢在那里诞生啊，多少明星被他们睡觉啊，韩国明星啊，日本明星，台湾港澳的明星，那多少都被台湾的高官家族给享受了，有的是父子同玩一个明星，有的女士到了大陆去，甚至给找鸭子安排几多少个男士陪着，实际上就都是鸭子。然后这个有些人做节目啊，要挣钱，想的也就是几百万台币，给你几千万台币、几亿台币的生意，那感激的泪如雨下呀，恨不得就是以死这个相报啊，那就更别提以身相许，那算什么？那是莫大的荣幸啊。在某个录像里边有一个台湾的明星一再说呀，我愿以身相报啊，莫大的荣幸啊。为什么？他很穷啊，是不是？这个总政联络部给了他，当时是让他赚了2000万人民币啊，那相当于多少亿台币啊。某个香港的这个明星，两个人陪着这个中联办派去的一个某个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名字的人，实际未来很厉害的人，这两个明星当时只想拿到50万块钱，人家一把就给了他500万港币，这俩明星都傻了，说我们跟老板睡了十几年了也没给过那么多钱，你一下给500万港币，但是人家提出要求，接下来你要帮我再睡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台湾的今天大名鼎鼎的台商。结果台湾这位台商睡了这两位明星啊，两位明星以为他给钱呢，这台商说他们把钱给你了吧，我不用给你钱。台湾的这位富豪不给钱，最后下到四季酒店吃饭，最有名的中餐厅点饭吃，这位富豪点了一碗米饭，点了一个月的一个菜，这两位明星说能不能喝点酒啊，他说我不喝酒。这位富豪吃完饭10分钟走人了，这俩女明星骂得一塌糊涂，说这个人太抠了。 台上都知道这游戏规则，领导都安排好了，我们都是表兄弟，钱也替我付了。所以说在台湾很多台商故意中招，故意往蓝金黄这个计划里跳，因为他享受这个黄，享受这个金。台商难道这样港商就很伟大吗？港商很多人，查查哪些项目，查查项目的背后哪个没有交易，哪个没有操纵股市，哪个没有送礼行贿，哪个没有洗黑钱。这些港商就想躲开金黄计划、蓝金黄计划吗？很多人自愿跳进去，感到莫大的荣幸。牺牲的是什么？牺牲的是港人的利益，台胞的利益。所以我今天呢，关于港台我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会报具体的料，具体的人名和具体的高官。那么我今天还要说一说，从昨天到现在，很多大陆的朋友还有这个香港的朋友一再的问，为什么王岐山先生要给范冰冰小姐下了三界之杀之规。很多人关心，很多人很喜欢范冰冰小姐。我告诉这些朋友，我说这个中间来跟我说情的人，他也同时在过去向我报很多现在政治局其他两个常委的料，我很惊讶。其中就是栗战书先生的料，早在之前就是他给我报的，说这个人他很复杂啊，我不敢确定这个人说的料是真是假，但他给我讲了之后我很惊讶，因为他讲的很多事情是我头一段已经掌握和知道的，特别是对范冰冰小姐的这个三戒，出门受左右，拦广告受左右，所有资产要说清楚，和谁打交道的时候基本没自由了。现在我发现范冰冰小姐已经被三规了，规定去赚谁的钱，规定跟谁在一起，规定去什么地方，她被三规了。那么这一点就更加让我惊讶，因为我知道的掌握的录像和视频肯定只是一少部分，里边不乏恩爱和逢场作戏。但是这件事情当这位朋友告诉我的时候，他给我讲了几个很惊讶的故事，关于孩子的来源和孩子当时的户口和资金投资的来源和地产商之间的关系和这个帮助批文的这些事情，我很震惊，因为这个事情直接牵扯到十九大的人事布局。特别他提到了范冰冰小姐和这些即将入局的入常委的新的人员家人朋友之间互相的关系，我顿然醒悟，原来如此。因为这会让很多人家庭丑闻，甚至可能是兄弟之间睡了同一个女人，只是互相不知道，一旦露书那全都是一下连上了，这成了真的亲兄弟了。回到我们大清朝乾隆末期去了，五个兄弟娶一个媳妇睡一个女人的时候了，结果是最后这个孩子是谁都不知道了。现在他们不是故意的这么做，但事实上就是这个结果，那就是未来常委当中很有可能共同拥有一个孩子，或者说认为是自己孩子，实际是别人的孩子。道国集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殖器的纽带呀，他们害怕呀，他们害怕人家说出真话呀。现在公检法抓人抓这么厉害，绝大多数都是要灭口， 像那个政治部的主任夏宗元，那多牛的人呢，那多牛啊，啊，那这个那位张局长，那多牛啊，那多牛呢，他知道多少信息呀、啊？那公安部的抓那么多人，不都是知情者吗？十九大以前，灭掉所有的下一届常委的知情者和知道下一届常委当中的丑闻、性丑闻。巨大的盗国金融计划和扫清这些未来的潜在的隐患，在未来的八九十天一定是风生水起，血流成河。不但如此，我深信在港澳台也将一场新的腥风血雨的战斗即将开始。随着文贵的爆料，民智将开，大家推友们都会审视，去认真的研究身边发生的这些事儿。就像我说的，马英九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做，曾荫权为什么要被抓被羞辱等一系列的事情，就会看到今天在台的台湾的大富豪、港官和香港的富豪，他们背后被人家蓝金黄计划之后他必须做的行动和对港人台胞的伤害，然后也会波及到我们海外的华人，就像那些张志川啊、夏叶良这种夏志川，还有癞蛤蟆李，还什么韦石啊，还什么新作这个小狗啊，这种烂人都会一个一个的出来。原因很简单，文贵爆的料将让这些蓝金黄计划从台湾、香港、澳门海外华人社区一一的被揭露出来。蓝金黄计划同样是与全世界的华人和全世界他们要团结的各种官员，海外的几万几十万的这种挂靠和专业的间谍特务都是实施这些计划的重要成员，这是为什么他们要争夺安全部的权力，抢到海外的情报这些人员的控制权和资金的给予权。因为很简单，拿到这些情报人员的这些名单，就可以以他们的家人来威胁他们，同时也给他们钱满足他们经济要求，让他们在这西方国家生存下去，或者说以掌握他们的身份来威胁，不然就当地给告发他，用这三种威胁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卖命为盗国贼服务。而在国内，在党内将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借口，事实上服务于盗国贼集团。大家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想想，当年在香港、澳门、台湾还有东南亚的叶家，是多少的暗线情报机构都是以国家民族利益形成的呢？哪个不是呢？那叫不是参谋长吃西瓜军事需要，那是真真正正的是所谓的国家民族利益，上床睡别人的女人，那是党和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哪个生意人不想往这个圈里钻呢？用安全部的部长董部长说的话，没有一个港商、台商、海外欧美华侨不想挂靠我们的，没见过，没见过我们发展一个发展不成的，谁敢说被发展不成谁举手，文贵愿意和你当面对质，我愿意负这个责任。所以所有的推友们，我们从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看到了什么？不要被他们蓝金黄计划所服侍，包括这些天来海外的抓特务，谁都在抓特务，我不管是辛浩年大师还是袁宏兵老师还是什么这痔疮那癞蛤蟆的，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海外的所有的在这块有自由的同胞们，台湾香港的同胞们， 不要中了蓝金黄的计划的毒。很多人即使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可能因为是蓝金黄计划被迫无奈。即使有些人啊，像赵岩大将军啊，真的干了什么坏事，我们要理解他，他的家人可能被绑架。刘刚同志说一些风言风语也要理解他，也因为他要回国，他家人被绑架，也有蓝金黄计划中毒了。甚至哪一天我们都要接受癞蛤蟆李啊、夏之窗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可能也被蓝金黄计划了。解放蓝金黄计划的受害者是保护台湾、香港、海外华侨民主、自由、法治和安全的重要的一个最好的手段。如果台湾和香港没有人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港台人民将很快的走向今天的北朝鲜的时代。我们一定要有包容之心，在内心里面对海外华侨、港澳台胞、海外华人，包容他们曾经被蓝金黄计划所伤害了以后被中毒以后对我们做出的背叛和伤害，要解放他们，不要把他们给打到我们的敌人那边去，成为我们真正的死敌死对手。蓝金黄计划就是让这些人一生和全家族别无选择，我们要给他们选择。这就是文贵今天在8月7号报平安直播节目当中说的重点。记住文贵说的话，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我们一定静下心来，要有耐心，要有决心，要有智慧的开展我们的计划，不受任何人所捧杀，也不会受任何所威胁。我们会得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有正义、有良知、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各个年龄段的人对我们的正义的事业的支持。天在眷顾我们，上天在帮助我们。相信文贵说这话，文贵的今天的爆料，我相信绝大多数是天意。没有天意的支持，文贵走不到今天，文贵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信息。接下来我们要把过去的爆料海航的事件、王岐山家族的腐败、中国纪委加公安的各种腐败和海外控制这些资产和情报系统和对世界的爱好自由民主法治人的危害和危害性逐一揭发。我希望推友们和我一起睁大眼睛观察周围的所有的事情，积极地向文贵提供资料，然后我希望你们能赚到文贵的钱，然后减少我们的内斗，耗费我们的精力，在未来的2到3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和目标，走向我们的喜马拉雅。衷心的感谢所有推友对文贵的支持，我也在这里期盼着像更多的现在站出来的女士、巾帼英雄和那些勇敢的男同胞一样，和文贵站在一起，共同的与盗国贼作战。文贵不怕孤单，但是文贵不希望孤单的作战。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谢谢所有的推友们，我们后天报平安直播再见，谢谢。